大家主日早上好。我们今天讲到命为分享福音的原因。那我们开始之前，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将读第19到20节。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我们刚读的这条诫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后复活赐给使徒们的。这条诫命不只是给使徒哦，因为这条诫命吩咐他们要教导万民。我们知道当时只有11个人，这11个使徒要完成这使命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这条诫命的责任就从使徒交由归信的人履行。归信的人再传给别人，这样一直延续下去，直到现在传给我们。是的，即使你可能没有想到，但是你我现在有责任履行基督的这条诫命，那就是教导万国。就像向你传福音的人所做的那样，你现在有责任做同样的事情，把福音传给别人。事实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都没有过多地思想这个大使命，以至于这个大使命有时候被称为大疏忽。一个在基督徒生活中被大大疏忽的使命，除了明显是耶稣所吩咐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必须遵守这条诫命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教导万民并奉父子和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呢？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到呢？在今天的经文中，让我带大家看一看使徒约翰所写的，让我们更了解这条诫命背后的原因，以及他是如何履行这条诫命，好让我们顺服这条诫命。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让我先给你们一些关于这封被称为约翰一书的书信的背景。这是约翰所写的第一封书信。即便在原著时没有说明作者的名字，但是我们读了经文，根据这封信的命名，我们知道这是约翰写的。但是在原始的手稿中，这些信件没有这些标，并没有标题标明，因此神学家需要查考这些手稿，并根据信中的语言特征和线索来确定作者的身份。有些神学家考察了这些书信后得出结论，他们不是使徒约翰所写的，而是由另一个他们称为长老约翰的人所写的。虽然我不想详细地讨论他们的观点，但是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前辈是如何确定这些书信的作者确实是使徒 约翰。在这三封信中，作者都只自称是一位长老，不过他确实留下了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拼凑出他的身份。在第一章第一节中，作者表明自己是耶稣事工的目击者，并且他曾经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耶稣。我的结论有些草率，因为经文没有具体地说他摸过耶稣，但作者已经摸过生命之道。稍后我将向你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认为生命之道指的是耶稣。作者见过并摸过耶稣，这有助于我们确定他是耶稣的门徒，一个很可能与耶稣很亲近的人。另一个线索是这封信中所使用的风格和术语与约翰福音几乎是相同的。同样的，约翰福音中也没有指明作者的姓名，但是他自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有几段经文在约翰福音有几段经文确实确定了作者的身份，便是约翰本身。约翰福音第13章23节中，作者在最后的晚餐中斜靠在耶稣的怀里。约翰福音第19章26节中，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时，耶稣托付作者照顾母亲。在约翰福音22-4节中，作者是那个比彼得跑得更早到墓地的人、坟墓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作者与耶稣非常的亲近，很可能就是他，就是耶稣他三个最亲的门徒之一，即是彼得、雅各和约翰。我们知道这作者不是彼得，因为这作者比彼得跑得更快到坟墓地。这不太可能是雅各所写的，因为约翰福音的写作时间正好在公元70年左右，而雅各已经在公元40年左右被斩首了，比写作的时间大约早了30年。因此约翰福音最可能的作者就是约翰，并且基于这种在福音书中不使用自己名字来表明身份的习惯，这三封书信也没有提及作者的名字是有道理的。这就是我们教会先父得出的结论，这封信的作者是使徒约翰。然后你可能问，为什么识别作者？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识别作者会是那么重要的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根本不重要，因为我们相信作者是在圣灵的默示下写这封信的。这也是在这种默示下，作者省略了自己的名字。这封信的内容并没有因为作者是谁而改变。另一方面，作者的身份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让我们验证作者在这封信中所写的内容是否属实。作为耶稣克星门徒的三人之一，约翰确实见证了耶稣的工作，他确实摸过耶稣，因为最后的晚餐的记录告诉我们他靠在耶稣的怀里。不相信作者是耶稣，在某种程度上也不相信作者确实摸过了耶稣。如果我们拒绝在这封信第一节中的事实，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这封信的其余部分呢？ 这封书信很可能包含虚假的信息，但是因为我们确信第一节经文所写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对这封信的其余部分有同样的信心。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这封信的作者的身份，让我们继续的讨论他所写的内容。就像电影的开场场景设定了电影的背景和语气一样，这封信的前几节经文也设定了作者试图在这信中所表达的背景和语气。让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阿们。我们需要确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篇经文的主题。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一开始就论到是约翰所指的主题。约翰论到什么呢？我们在接下来看到，在生命之道，我们接下来在生命之道找到线索。是的，约翰指的是生命之道，但是生命之道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手里拿着的圣经吗？不太可能哦，因为那时候圣经还没被编译成现在的形式。约翰在约翰福音中提到了这个词，现在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因为我们会提到在那里的几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在第四节的第一部分，我们读到生命在他里头。基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当下约翰所写的生命之道，他指的是他在福音书所写的同一个道。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当约翰写下生命之道时，他所指的是他在福音书所写的同一个道。我们从约翰福音中得知，这道指的便是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是生命之道，然后你可能会问，生命在他里面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难道我们不都有生命在我们里面吗？这个道理在耶稣里的生命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回到约翰福音，我们在第三节读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神父神通过道，通过耶稣创造了万物。这意味着万物都是通过耶稣创造的。为了让生物有生命，耶稣生命之道必须给他们生命。在耶稣里的生命是特别的，因为他赋予了所有生物生命，他与我们里面的生命不同。我们里面的生命只维系我们自己的生命，与耶稣相比，我们无法将生命赋予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我们无法控制我们里面的生命。在今天的经文的第二节中，记载了在耶稣里的生命与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另一个不同之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这样读到，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 同在，且显现在你们，在我们，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向我们显现的生命是使徒约翰所说的永生，在耶稣里的生命是永恒的，我们拥有的生命是有限的，当我们的寿命耗尽时，我们便会死去。在耶稣里的生命是永恒的，是无限的。这因为这耶稣不会也不可能自然的死亡。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记载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约翰福音19章30节读到，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当他说成了这句话时，他甘愿舍命而死。他没有死不是因为他里头没有了生命，而是单单凭他的旨意将他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搁置一旁，交付了神。他这么做，以便他能够完成天父的旨意。我们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能仅凭我们的意志来延长甚至缩短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所有的生命是赋予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另一方面，耶稣拥有对他生命的完全控制，因为生命属于他，并且源于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在他愿意的时候按着自己的旨意将永远的生命搁置一旁。这正是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情。历史上所发现，通过历史我们知道，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通常会在3个小时到几天之间死亡，具体取决于个人的身体状况。根据圣经，耶稣坚持大约6个小时，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虚弱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大约有33岁，几乎处于在人生的巅峰时期，甚至那天与他同钉的2个强盗比他活得更久。这2个强盗的腿不得不被打断以加速他们的死亡。正如约翰福音第19章31-33节所记载的那样，耶稣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使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能够应验以赛亚书第53节第8章后半段的话中的预言，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那位拥有永恒生命的人为他子民的过犯而死。我们这些只有短暂生命的人会尽力延长我们的生命，紧紧地抓住我们现在的生命，但是那位拥有无限生命的人却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他一起享受那永恒的生命。我们主的这种爱的作为是何等的稀奇，何等的奥妙啊！此外，正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所写的，这永生显现于我们，显现一词在威斯词典中被定义为容易被感官，尤其是视觉所感知。生命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是我们可以看到或触摸的东西，而我们可以看到和感觉的是生命的迹象。因此除非我们可以以我们看到 感觉到的方式向我们启示，否则我们将无法看到和感觉到这永恒的生命。所以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到这生命，直到这永恒的生命显现于我们，他以人的方式在耶稣里向我们显现，一个可以看到和摸到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约翰能够在第一节中对我们说，那是他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生命之道的原因。生命之道已经通过耶稣的肉体向我们显现，约翰几乎都跟随着耶稣并与他一起生活，几乎与他完成在他在地上的全部事工，大约有整整三年。约翰自己可以见证耶稣是否是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早些时候在约翰福音中读到，生命之道创造了万物，并且是永恒的，只有全能的造物主神才能够创造万物，只有永生的神才是永恒的。由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生命之道就是神，耶稣就是神。我在这里使用合乎逻辑这个词，是为了向那些声称基督教违背逻辑的人表明，我们的推论中确实使用了逻辑。这也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宣告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同一章的十一节中，约翰写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强调神通过采取人的样式向我们显现，并以耶稣的身份向我们显现，在他所造的人当中行走和生活。显然的，如果约翰没有任何证据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声明都毫无意义了。约翰宣告耶稣是神的第一个证据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一节，我们所听见。这里的我们是指约翰和耶稣的其他门徒，他们听到了生命之道的声音和教导。四福音记载了很多人听到了耶稣的教导，都吸取他的教训。马太福音七章28-29节写道，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二节记载，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路加福音二章46和47节记录了耶稣12岁时所发生的一件事件。这两节经文说，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在许多孩子刚刚成长到12岁那年，耶稣正在神的圣殿中与教师进行博学的讨论，这有多稀奇啊。在福音书中记载了更多关于耶稣教导的事例，是听过他教导的人对教导本身和耶稣教导的权柄都感到稀奇哦。耶稣没有像当时的犹太教师那样教导人，耶稣他以真正的权柄教导，耶稣的权柄来自他的生命之道，他就是神。犹太教师从他们的研究中学到了律法，他们会以他们对律法的理解所带来的权柄来教导，这种权柄是来自神，因为律法来自神，但是他们不能完全按照律法所教导的生活，所以他们的权柄是基于经文来自经文的，非常像我或任何传讲神的话的传道人 讲到的权柄。这种权柄来自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但因为我们并没有能够完全地照着神的教导生活，所以我们的权柄并不是完全的。耶稣的权柄令人惊奇，当他教导的时候，他拥有完全的权柄，因为他就是神。律法和经文和圣经源于他，最重要的是耶稣完全地按照他的教导生活，这完全不像人教导神的方式，这完全不像人教导神的方式生活，这完全不像人教导神的话的方式生活。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照着我所教导的去行，而不是照着我所行的去行。正是因为我们有罪的人无法完全按照神的律法生活，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圣经的权柄来教导神的律法。这对我们来说是外在的。我并不是说既然我们不能按照神的律法去生活，我们还不如放弃。我要说的是，即使我们每天都在挣扎，我们也要通过按照他的律法生活来荣耀神。神是仁慈的，他看到我们的心，不是看到我。神是仁慈的，他看的是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能做什么。这是另一个讲道主题，今天不讲细说。因此耶稣神性的证据来自使徒对他的教导的见证，来自他的教导，更重要的是他如何以完全和圣经的神圣的权柄教导。约翰不仅听到了耶稣的教导，还继续宣告他已经看到了圣命之道，他已经看到了显现的耶稣。他用了所看见亲眼看过这句话。首先让我们看看约翰所看到的。他跟从了耶稣三年，听过耶稣的教导，也见过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瞎子能够看见，瘫痪的和跛脚的都起来行走。耶稣医治病人和被鬼附的人，拥有一点食物喂养成千上万的人，在水上行走，用言语平息风暴，使人能够复活。这些不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日常神迹。如果一个神迹发生一次，我们可以说这是侥幸，但是这么多的神迹在一个人的身上反复的发生，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这个人，这个耶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人能够始终如一的行出如此之多的神迹。你知道吗？当我小时候，我对魔术很着迷哦。我喜欢看魔术表演，尤其是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的表演。你们中间一些人可能不太认识他，但是在80年代他是非常有名的。我必须说他的魔术表演简直是神奇呀，但是我并没有亲眼看过这些魔术，我只是在电视上看过。我不能证明他所行的这些魔术是真实的，但是约翰可以证明耶稣所行的神迹是真实的，不是幻觉，不是一些烟雾缭绕的魔术表演。约翰在这里使用的希腊词与约翰福音14:9后半段耶稣对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使用的希腊词相同，清楚地表明那些看见了耶稣的人，就是在他里面看见 了神。门徒的这个见证向我们证明了耶稣的神性，耶稣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人，神的儿子，生命之道，道成肉身的神。接下来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约翰说他看见，亲眼看过，用不同的词反复同一个想法，似乎是多余的。让我向你提建议，前半段说他所听见所看见是对耶稣神性的见证，而接下来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是见证耶稣的人性。约翰和耶稣一起生活了三年，他观察到耶稣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耶稣不是只有人可以看见属灵形象的神，他是取了人样式并像人一样生活的神。耶稣会感到饥饿，感到疲倦，耶稣有情绪，他也需要睡觉和吃饭，这正是我们生活的方式。这些都记载在福音书里，约翰和其他的门徒都见证了。然后他继续声称他的手摸过，生命之道。约翰可以声称他摸过耶稣，他是摸过耶稣的人，因为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与耶稣的关系极其的亲密。在最后的晚餐上，他靠在耶稣的怀里问是谁会卖主，这就是耶稣人性的证明，证明耶稣是有血有肉的人。约翰福音中还有门徒摸耶稣的记载，这发生在耶稣复活之后，进一步地证明复活的耶稣仍然是人，不是灵也不是鬼哦。这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20节中，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的多马，他得了多疑的多马的绰号。多疑的多马他因为怀疑其他门徒是否真正的见过复活的耶稣，并称除非他看到耶稣手上的钉痕，并将手指放在被钉过和穿过耶稣身体的地方，否则他是不会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向多疑的多马显现，让他触摸自己的伤口，让他相信这是耶稣已经复活并仍然是人的见证。当我们相信门徒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耶稣在约翰福音20章29节中对多马所说的祝福：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当我们相信圣经所记载的耶稣门徒的见证时，我们就有福了。这祝福是约翰宣告他为耶稣做见证的原因，好叫我们这些没有亲眼见过，没有亲手摸过，却相信他见证的人，使我们能够蒙福。那么这个祝福是什么呢？前面我们讲到耶稣得着永生，这是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得到的祝福之一。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对我们这些有限生命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祝福，但并非如此。约翰在今天圣经文的第3和第4节中宣告了最重要的祝福，我们将 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从这两节经文中，我们看出第一个原因，就是要第一个蒙福的原因，就是要我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在这封信的原始上下文中，你们指的就是读者，我们指的是约翰和其他的门徒。显然的，这与我们现在的上下文无关，但是如果我们从那里推断出我们现在的，在今天的上下文，你们指的就是我们向其讲述耶稣的人，我们与之分享福音的人，我们指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因此为耶稣做见证的首要原因 是将非信徒带入我们的团体。什么是团体呢？我们基督徒有时会在没有认识到它的实际含义的情况下使用这词。当被问到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好好的解释我们随意使用的这词。根据威士词典中团体这个词有几个定义，它首先被定义为同伴，寻找友善的人作伴。另一个意思是它是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平等的共同体。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定义放在基督团体的背景下，我们就会有平等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基于我们的共同利益友好地聚集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这将是为了神的，这将是为了荣耀神。我们真诚的希望和渴望荣耀我们的造物主神。神派他的独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各个地的十字架上。这意味着我们要将那些在神国度之外的人带入他的国度，将罪人同胞带入我们的团体与我们分享，是我们将罪人同胞带入我们的团体，是我们分享福音为耶稣做见证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在努力荣耀神的过程中互相分享、互相教导、互相支持。我们不能独自踏上荣耀神的旅途，我们需要彼此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在我们之前走过同样道路的人的经验中学习。只有在这种团体中，我们才有机会向前辈学习，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所面临的试炼和困难，以及神如何帮助他们度过这些试炼并荣耀神的名。也正是通过与信徒团契的这种交通，我们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我们与圣父和圣子相交。我们会意识到我们在城市的团契中彼此感受到的友谊和亲密感真正源于神。我们与神相交始于我们寻求荣耀神。当我们开始寻求他的旨意，当我们开始思考并把神放在我们自己之前，这就是我们真正与神相交的方式。我们寻求与神的共同利益，而这种利益是他的旨意。只有通过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够来到父神面前。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 第十六章第六节中宣告的那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只有通过我们相信门徒对耶稣的见证，我们才能够相信耶稣的福音，然后我们才能来到父面前，开始我们与神真正的相交。这不是一个美妙而惊奇的消息吗？我们可以相信约翰的见证是真实的，因为他听见、看见耶稣的神迹，他也曾亲眼见过耶稣这个人，他的手也亲手摸过耶稣。这证明耶稣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人，生命之道，神的儿子。耶稣是神，耶稣来向我们展示通过永恒的道路，带领我们与他相交。为什么他要做这一切呢？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在他的书信第四节中写道：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使你们喜乐充足，这就是约翰写作的目的，也是我们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相交的目的，使我们的喜乐可以充足。当我们完成今生的目标时，我们就会有完全的喜乐。我们今天的目的是什么呢？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问，就是问和回答这个问题。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答案是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就完成的我们的呼召和我们存在的目的，那时我们将拥有真正的喜乐，知道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注定要做的事，得到完全的喜乐。使徒约翰在他写给信徒的书信的前四节中包含了如此多的内容，作为对他们的见证，向他们重申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他写这些给他们，不是因为读者是非信徒，而是作为信徒，他们需要再次被提醒真理和福音的基础。在基督里，耶稣基督里，我们必须再次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相信的是谁，为什么要相信他。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真正荣耀神。是的，大使命不仅仅是我们必须所遵从的使命，而是我们继续去行，这样我们才能将更多的罪人带入与神相交中。你可能很小心，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建议以约翰为榜样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只需单单地见证你所听见的、看见的、摸过的生命之道。最好的见证来自你自己的经历。当你被问到一些你不知道的问题的时候，承认你不知道并不丢人。如果你已经什么都知道，我们还需要考察生命之道吗？所以不要以缺乏知识为借口，要为神做见证。对于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们需要想想耶稣的这些见证，问问自己，你们是否相信这些事不是真实的见证？如果是，那么你会相信耶稣是神来拯救你脱离罪恶的吗？圣经不只是为基督徒而写的，它是为全人类而写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中的事实和真理挑战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你不能对圣经无动于衷，其中记载的话语挑战我们，改变我们的信仰，并回应他的教导。那么看了约翰书信的这几节经文，你相信耶稣是神吗？让我们低头祷告，阿门。